然后这个六祖就告诉让禅师，西天般若，西天般若多罗称，就是西天的那个般若多罗啊，就是那个第二十七代啊，就是禅宗第二十七代的祖师，他是达摩的师父，达摩是第二十八代宗主的初祖。
嗯，
然后西天般若多罗称，就是他预言你的下面会出一个马驹，踏杀天下人，就是在你这儿会出一个马驹，这个马驹一出来，天下人都灭了。然后你要记住这个，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可不能说。就是这个预言有这个文，预言不可以公布的，预言一公布，这个事是就是说不义的，就是预言一公布这个事是不义的。然后师执事左右，就是说十一年、十五年啊，师就是让禅师，他是在这个能大师这儿，他实际上是待了八年。待了八年，然后就是说，哎，有个入处，有个入处之后，然后他又在这接着待了十五年，先天二年处，这个恒越居般若寺，谁来把你踏杀？哎呀，我看郑师兄啊，你知道吗？还有个你吗？有个你都多余了，没有人会踏杀你，马祖可不踏杀你，马祖踏杀你脏了他的蹄子，我这么说，请原谅啊。本来没有一个你啊，踏杀什么呢？我也是开玩笑啊，我也是开玩笑。
嗯，
就是我们说话没有忌讳，你会这么说，我也会这么说。
嗯，
李克哈哈，可以直接向外来说啊。你放心吧，正是什么？没人能踏杀得了你，除非你自己。你自己踏杀你，踏杀到什么呢？就是千岁保长和尚，他踏了六百多年，最后碰到达摩这，他算是把自己踏杀死了。徐文琪上不了麦，上不了麦正好，徐师兄说话我老是不太懂。没听过徐师兄的声音，但是他跟他文字聊过。嗯，正好踏杀，我都没有踏杀什么呀，正好踏杀，这才是踏杀。问题是你是不是真的没有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要落实的是这样，你是有还是没有？你要说清楚，这个地方诸佛净土跟前不许说谎话。平生不修，这个王明强说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哎，这个诗应该是禅师的吧，一听很那个，忽的动开金绳，这里扯断一锁，以钱塘江上潮起来，今日方知我是我。哇，鲁智深说的哈，这也是鲁智深的修行。嗯，这首诗很有味道，很有味道。这是大根器的人啊，大根器的人杀人放火，哎，这说出来难听，但是在禅宗这没有别的，并没有像离开善恶来说，咱们只是说哪个是根基大小的来说的话，他能够这样，那也算大根基的人。但是他这个是比喻，并不是真的杀人放火，他是用这个来比喻，用这个故事来比喻。忽的纵开心绳，这里扯断律锁，这是施耐庵的修行啊，这是施耐庵的诗哈，施耐庵用这个来比喻。那这个花和尚鲁智深的这个就是施耐庵的这个小说里面的话是施耐庵的修行，那就是他小说里头最精彩的就是这个，他写的千言万语只用了这一句。所以说中国能够流行这四大名著，自然有它的因缘，这就是中国跟佛教的因缘，这就是中国跟解脱道的因缘，就是老百姓就喜欢看这种，这就是因缘。看看对不对？嗯，这里扯断一锁有什么对和不对呢？并不是说杀人放火对，并不是说不修善修善果是不对，当然没有这个。这个地方能够忽然扯开心绳，但是这个地方扯开心绳可不易啊！你假如说你是杀人放火的，你做了的，你能扯得开吗？这个地方，大家又看到别的，我上面最后看到的就是这个江夫徐师兄贴的这个。这个六祖大师对怀让说可以，从我这是从这开始的，严格来说这个是利益。嗯，我觉得这种思路很奇怪，这种思路来说，五灯会员啊，灯落这些禅宗来说还不适合看， 你应该老实休息。你说你过了天座，我这个地方我总是很有疑问。他对他说可以，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可以不可以？还有什么谁和谁吗？还有大师跟怀让吗？连诸佛都没有立处，还有什么大师跟怀让吗？把这些全部都去掉，说一句你的真实话来。你修行人没有这个胸怀，你根本就打不开本来。你有这个胸怀，可以说你才可以做心中心。相对来说，心中心的门槛还显得很高。但是有这个胸怀的话，你修心中心，你肯定先做不会断做。还有另外一句话，另外一句话就是，只要你老是修心中心，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这种根器，你只要老是修心中心，你终会达到这种胸怀。好，我先说到这儿，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聊的。我这个只是看到他这两句。
哎，这个徐师兄，那请你说一下，你所谓的这个利益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不对你的羁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不是插错又插话了？插话又插错了？王一强师兄一看就是修心中心的，就是你能看到这儿，他这个地方实际上真的是徐师兄这个地方哈哈哈，等于又拐了一个弯，说要让你说真实语，法堂之上说真实语，不能耽误大家的时间，大家时间都很宝贵。修心中心本来站起两个小时，再过来东听一口西听一口，人生就这么蹉跎过去了。唉，我一次不预测你还是没有关系，你还是在拐弯，不好意思啊，算了，还是过吧。过吧，徐师兄，你以后多买点盐，河南邢亚南。我这个很少看到你，但是希望你以后多参与茶馆，多说点话。我这没有意可会，会什么意？你有什么意让我会？拿出来。害羞就多说，正好是你的害羞，多说。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说的，我这半路插上来的，不一定插的合适。还有多长时间？我换个机器。你想的太远了，徐师兄啊，你想的太远了。这句话我觉得挺可惜。你这句话让我理解，我理解的很难心啊。我理解，告诉你，你说这辈子没希望，下辈子再来。就他工作，他并不是一个荣誉，并不是什么东西的。就是说，哎呀，本来是修行人的本分，修行人的本分来着。只是说我们就是确实容易做了签座的，就是说很容易就判断，哎呀，这个是做了还是没做什么的，可能说惯了，有的时候对别人不一定合适。哎，是不是到时间了？我们还往下讲不，袁师兄？哎，刚才的八卦是不是还没说完呢？没开始说八卦呢，还。还有一个什么八卦呢？就是说是补堂籍。我在看这个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然后在这个时候就看了一下祖堂籍，祖堂籍上的称语很多，然后祖堂籍还都有解释。就是一般来说，邓师兄啊，邓乃杰师兄，你还挂在这儿吗？挂在这儿请打一。邓凯杰师兄开小差了，就是大家是说的是挂在这儿，其实很多人都开小差的，我完全可以理解。邓师兄那一段，就是刚才说保长和尚的那一段啊，邓凯杰师兄刚才说保长和尚的那一段，他搜出来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从祖堂籍，在呀，啊，打铃呢。就说实际上，邓师兄，我这个是跟你说的，咱们两个聊天啊，就是你搜出来的那一段，从我的猜想来说，是不是从祖堂籍？为什么啊？我跟你说一说，就是我是实在是闲着没事干，签座之后也没什么事，有的时候就看看灯录，就扒一扒这些东西，聊天啊，就怎么样啊，或者是睡不着觉，就看一看这些的，就是看灯录的一个体会啊。就灯录的两条主线，一个是祖堂，一个是灯录，就是祖堂籍是一个线，是一个脉络，灯录是一个脉络。登录的它是跟景德传登录，还有就是连登会要，嘉泰传登录等等，它是五个会员吧，它是五个登录，它集合起来的。所以说那个五个登录，再加上那个景德传登录，就是这几个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味道是一样的。然后祖堂籍它的记录呢，跟别的味道不一样，所以我想你这个，我就在想你没考证出路。我想的是你这个，我知道你没考证书，我在想的你这个可能是从祖堂籍，就是大家翻东西的时候有这两个思路。祖堂籍的东西有的时候他写的那个就是人物和事迹会跟那个武德会员会截然不同，就是跟他截然不跟武德会员的描述截然不同的，你可以找一找祖堂籍。你要是从连州会要上找，可能从其他的登录上找，可能找得很难，因为武德会员他这本书就是汇集了其他的登录，他把其他的登录加在一块，然后又剪辑加工，最后形成了武德会员。所以我想你那个可能是因为你那个你那段出处蛮重要的， 但是我这个也只是猜啊，我一般我要弄个什么东西，我还是愿意做做学问也不妨嘛。嗯，哎，刚才没有搭了，再给你们搭一个，就是说补偿题上他那个谶语他都有解释的，然后补偿题还说了另外一种谶语是什么呢？就说是达摩他有一个师兄弟，是一个大法师来着，这个大法师呢也有一个徒弟，就达摩的同学，然后他有一个师兄弟，后来也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以后就是遇藏，了之后别人就觉得他挺神奇的，以后呢，就是问了他一些东西，他都答了一些谶语，就是跟上面的谶语很多暗合。就举一个例子啊，我还记录了一下，这个完全是八卦。哎呀，我这种人就是爱留堂啊，各种的留堂拖堂。我敲一下这个人啊，就是我查谶语的时候，这首诗是谶的是和泽神会，就是达摩大师他有一个同学叫佛大仙，他就是还有一个弟子叫那连耶舍，他后来也来到中国了，然后呢他曾经立过经，就是和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在家的弟子吧，五戒优婆塞弟子啊，万天意译出了一个经，然后万天意就说你们那个时候有菩萨传教，然后他就说了，就说西天诸祖27世皆说此法名般若多罗，亦有弟子叫菩提达摩，此后至斯陀后为第八地会言什么什么大和十年，然后于少林寺化道，然后灭，然后他说后有人记否，三藏称曰，三藏的称他有很多的这个称语，就是也有一言，看他这个就是临极愧天恩，身护26人，法中无气味，时尚有功勋，这个就是称的是和泽神会。我把这个解释贴上来啊，这个是完全的八卦。临极怀天，临就是神吗？极就是会吗？就是愧天恩啊，愧不就是贺吗？贺就是负担嘛，负担的意思，天恩就是德啊。所以临极愧天恩，这个就是指的是菏泽神会啊，菏泽神会啊，神会它就属于是菏泽的，就像北京齐老师一样啊，菏泽神会，身护26人，身护就是师资，26就是说的是这个菏泽神会他的弟子是26112古人，他有一种这种说法，他经常有这种说法，就是比如说是4728祖祖师，四七就是指的是四七二十八，是第28代，也就是达摩啊。二三是指的是二三得六，那么中土的第六祖，他就是指的是这个慧能啊，就是他有时候有这个说法，就是26，你这个时候就这么想，26112，就是他这个在菏泽神会下，就是回护他生了跟他有报的护嘛，就是说对他能够有报的这个，就实际上就是他的弟子能够报他的恩吧，就是身护26人，就是他是12个人。但是你看他这个里面的称语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这儿，法中无气味，时尚有功勋，因为他是实际上的话，他并不是在法上跟他是没有关系的，时尚有功勋说的不就是那个当时皇帝封的吗？那个皇帝是那个谁来着啊？当时是谁啊？哪个皇帝来着？安史之乱的那个皇帝，然后差一点灭了，是菏泽神会的那个护法叫郭子仪，然后救了那个郭子仪，当时的时候就是特别的缺钱，然后菏泽神会帮他募集了一大笔钱，他怎么募集的？他就是卖这个僧的戒牒，把僧人的这个戒牒就是卖，然后收集起来的钱，然后供他打仗，最后平定了安史之乱。你等一下，在上课啊，稍等。平定了安史之乱，平定了以后，然后皇帝，当然我们不能这么说啊，但是只是说现这个像，现这个姻缘，然后皇帝封他是七祖，禅宗第七代祖师。禅宗第七代祖师这个定论的意义并不在于禅宗第七代祖师，他的定论的意思是，意义是在于最关键的意义是在于菏泽神会他的师傅就是这个慧能，就是六祖慧能，他这个意义是在这，所以这个就是间接上就是定了这个六祖慧能是第六代祖师，因为在这个之前，那么慧能和神秀他们两个是有争议的，他们两个各有一方嘛，所以菏泽神会还开过一个无遮的一个会， 但是虽然这样能做到这儿的就是不易，所以他这个姻缘也是了不得的姻缘，不可思议的姻缘，二祖对于他也是有夸奖的。唐玄宗，先撑到这儿吧，下一次我们接着听这些八卦什么的，然后再说，结合着这个，然后再接着说这个武登会员的这个语录上呢，看看他怎么跟他弟子，下一段又到马祖磨砖了。